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清燕，欢迎您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
我今天的致意呢，你不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平常都说听众朋友你好，我今天说亲爱的朋友你好。
哈，为什么要加亲爱的三个？
五月总是让我觉得空气中有甜甜的爱意。
啊，是康乃馨盛开的关系吗？
其实对我们做家庭教育工作的人来讲，五月是我们家庭月，就是每一年的五月。
是，
对，
所以它跟母亲节也是有关的吗？
是啊，当然。 okay,对，因为一方面过了儿童节妇幼节，然后那是四月嘛，那到五月呢，其实我们在可能在四月开始就会看到很多在想办法要歌颂母亲啊什么哈。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我其实以前一直有一点困惑哈，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伟大的母亲，或者是我们在表扬母亲的时候，常常就非常刻意的去强调她的含辛茹苦，
是好像有一个刻板印象的框框框在那里，
对，
这样的妈妈才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而且她如果她的生命不够惨，好像就觉得这个妈妈好像不伟大啊，以至于让大家对伟大的母亲这种想法哦，
是
其实是受到了限制。
对，
那其实什么是母亲？就是当你把一个孩子生下来，或是就算是领养的，当你跟一个孩子开始形成亲子关系的时候，就是一个你是女性，然后就是母亲嘛，
是
你是男性就是父亲。
嗯，
我想那个亲子关系形成，那个角色就产生。
是，
可是我们对那个角色的想法就是他要非常的牺牲，而且那个牺牲有时候是不是很明智的牺牲，
是
很多父母可能尤其妈妈她觉得我牺牲好多，可是我们如果理性的来想一下，有的牺牲对孩子是好，有的牺牲也未必
是。
所以我这些年我就常常在思考，就是说今天很多人不想生小孩，因为想到母亲这个角色就好苦哦。可是呢，其实有当母亲的人也很多在乐在其中，所以我就非常想要谈一谈，尤其我在图画书里面看到很多母亲，她并不是把自己刻意的去经营成一种任劳任怨，或者是那种很苦的母亲。
对，
他们反而是很享受甚至更积极的发挥作为一个母亲该有的角色。
是，而且现在母亲角色也很多元，
是
她不是就是只做母亲这件事。
对，
因为很多职业妇女她有她的工作，
是，
然后她有她的职场的表现，有的母亲她是做志工，
是，
她在很多方面有她的不同的发挥。
是，
所以其实怎么去界定母亲这个角色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他工作压力大，然后呢压力长，没有薪水啊，然后没有实现随叫随到，
是，
然后又没有退休金什么什么这种。
对，
好像我们觉得说他一定要牺牲，一定要含辛茹苦，这才叫是母亲。
对，
其实现在很多妈妈已经不是这样的母亲了。
不过也不能太过度的自我享乐吧。
但是我常常觉得很多当然很多妈妈会觉得说当她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可能好像怎么讲，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的说法，她说她是全职妈妈，有人问她说哎，你在做什么，特别是以前的同学啊朋友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她可能以前是华航的空姐，或者是某个公司的外商公司的主管，后来当全职妈妈，人家问说那你现在在工作做什么做什么，她说哦，没有啊，我现在就是全心在家里照顾小孩。你知道她跟我说，很多的朋友听到他讲这句话之后马上转移话题，就是说哦，你现在是全职妈妈，好，接下来我没什么好聊了，话题就转开了。对他来说，他觉得当下是一个很不好的感受， 是一种很被羞辱的感受。
可是他们可能也是善意的，他怕再继续讲你会自卑出来跑出来。其实现在有一些妈妈她心里也很健康的，
是
因为那是她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当妈妈有一个前提很重要，就是你是不是认清自己的角色跟价值，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角色价值先扮演好，而不是我还不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就迷失在 这个妈妈的角色里面、嗯、然后一味的去牺牲奉献、嗯、把所有的东西都寄托在先生跟孩子家庭身上、
嗯、
然后失去你自己。
对
对，
所以、嗯、其实许多年前在美国他们也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就访问了很多母亲、嗯、然后就整理了，就做一些 sorting， 然后列出好母亲应该做什么、
嗯、
就像我们刚刚谈的，我们想象中好母亲传统的、嗯、会做家事，譬如煮饭洗衣
是
清扫、
yeah.
然后第二个满足子女的生理需要吃喝穿、
嗯 yeah.
啊、然后第三个训练子女的日常生活习惯、
嗯、
第四个德行的教导，第五个管教子女、
嗯、
可是在这个访谈中间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比较用发展的概念来看呢，比较新的一些对母亲角色的诠释，就是训练子女独立自主、
嗯、
满足子女的情绪需要、
嗯、
鼓励子女的社会发展，促进子女的智力发展，然后提供丰富的环境、照顾个别的发展需要，然后以了解的态度来管教子女。
是，
所以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从一个就是传统的观念要慢慢去思考、
嗯
啊、不是传统不好，而是本来整个社会的变迁、嗯、造成我们家庭的、改变，那个改变中间如果角色没有去调试的话，
是，
那我们就一直是做一个哀怨的母亲的、
嗯嗯、对，所以我觉得要当妈妈、
嗯、
要学习先当好自己。
是，对
对、嗯、如果你连自己都、嗯、的角色 都迷糊 都模糊的时候、嗯嗯嗯，你可能会在妈妈这个角色里面完全迷路。
对，而且你觉得这样是对先生对子女好，可是人家并不这样看，
不见得领情，
对，你自己，对，对方并没有领、嗯、感受到 你这个牺牲 做出来的意义。
对、嗯、所以我觉得我还蛮佩服图画书的一些创作者，他们其实从他们的作品里面、让孩子可以有一个比较整全的妈妈的角色的概念、
嗯、
也就是说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哦呀，完全描绘出他心中那个妈妈的 picture 那个样子、
嗯嗯、
可是从妈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对妈妈可能也有一些提醒、
嗯、
所以当我们在孩子跟孩子一起阅读这样的书的时候，也许可以跟他们好好讨论一下、
嗯、
你心目中的妈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
是，
而你也可以从、作者放在故事里面这些角色你来、妈妈们也可以思考自己是、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是，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本书很有趣，叫做我妈妈
好直接了当
是，就我妈妈好、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每个人的妈妈都足以写成一本图画书，我觉得啦、
嗯、
你妈妈一定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对，
那为什么这个人的妈妈可以把它写成图画书呢、
嗯、
因为这个妈妈生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儿子
叫做 Anthony Brown
对，叫做安东尼布朗。好，安东尼布朗是英国非常非常有名的童书的创作者、嗯、
而且他的自画自写、
啊、对，他自己写故事自己画、嗯、然后他的画、里面常常藏着很多很多的元素可以去观察，譬如说这本书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调性，就是我们在封面可以看到这个妈妈穿了一件花花绿绿的
很花很花
很花很花的一件睡袍、
嗯
啊，那这个花纹是有典故的、
嗯、
这个花纹不只是出现在这本书里面、
嗯、
这个花纹其实还出现在他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当然也在描绘跟妈妈角色有关的，叫做朱家故事、
嗯、哼，
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分享过这本书朱家故事、嗯、讲一个妈妈她每天任劳任怨的为三个孩子跟一个爸爸整理家务什么什么、
嗯嗯、
可是呢
他们都
对这个爸爸，这个爸爸跟这两个儿子呢完全不领情，
是，
就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对，
然后完全不做家事，有一天妈妈受不了离家出走了，
嗯，
结果他们一家人就爸爸带着两个儿子就完蛋了。
妈妈可以辞职吗？
就完蛋了，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然后没东西吃、嗯、然后直到后来妈妈回来、
嗯、
妈妈回来以后他们啊，爸爸跟两个儿子就改变了、
嗯、
然后他们开始会做家事了，那妈妈呢也可以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
嗯、
就是去修车。黄老师不知道记不记得他们家有一张沙发，花花的沙发、
嗯嗯、
后来那个里面所有的壁纸沙发全部都变成小猪，对不对？
对，
沙发里面的图腾也变成小猪，那张沙发跟这个也布是同一块布， 那安东尼布朗
回去赶快再找出来看看。
安东尼布朗说其实这就是他们家以前沙发的那块布而为什么那块布让他想起他的母亲，因为 那套沙发是他母亲最喜欢的一套沙发、对，所以他用这样的图腾来贯穿他母亲的形象、文字非常简单，他说这是我妈妈，她很棒，一开始画了一个妈妈在那边等喝咖啡、他说我妈妈是个手艺不凡的厨师，是她做了很多的蛋糕
而且都有造型的哟。
对，好，他说他也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杂耍员。我觉得这张图非常有趣。他妈妈呢，就是个杂耍员，在那边好像抛那个彩球，可是他抛的是什么？苹果、
汽车、
橘子、茶壶、汽车、房子、泰迪熊、钱包。好，这什么东西？好像你可以看到这些元素，就是
生活
里面的元素。
对，
房子、车子、孩子的玩具，现在我要收玩具、然后呢
食物
等等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所以他形容妈妈是一个技艺精湛的杂耍员、
七手八脚的
他也是一个神奇的画家、因为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要化妆，
是
对，要把自己的脸画得漂漂亮亮的、他还是全世界最强壮的女人、他每次去超级市场购物都要提了大包小包的回家，他说这就是我妈妈，她真的很棒，我妈妈是个魔术园艺家，她能让所有的东西都生长、好，当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仙女，每当我难过的时候她就会让我开心、她的歌声像天使一般美妙，她吼叫起来却像狮子一般凶猛、这就是我妈妈，她真的真的很棒，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你从头到尾看到有没有都是这
块
布、像沙发一样柔软舒适王老师你这样有印象了吧，
是是 是
对，就这张沙发、沙发下面的
两个脚
椅子的脚是他妈妈的拖鞋我妈妈像小猫一样温柔，像犀牛一样强悍，这就是我妈妈，她真的真的很棒，不论我妈妈是个舞蹈家或是太空人，不论她是电影明星或是大老板，她永远都是我妈妈，她是个万能的妈妈，她常常逗我哈哈大笑，我爱我妈妈，而且你知道吗，她也爱我，而且永远爱我、所以你知道安东尼布朗描写她妈妈哈，就是用那块她妈妈最喜欢的那个沙发的沙发布去贯穿全部、然后把她妈妈的角色非常多元的角色在里面呈现出来、虽然未必每个都跟家庭有关，
是
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那为什么、安东尼布朗会这样描述他妈妈？因为他爸爸在他十七岁那年过世了、过世之后呢，几乎整个家里面的经济、整个家里面的运作家务什么都是他妈妈一手扛起、然后把他们三个兄弟、照顾长大，
是是，
对，所以对他来说他从小就觉得他妈妈是一个非常万能的人，家里面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工作的事情
是
都能够打理妥当、所以就他描绘这个妈妈的角色来看，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于妈妈的认知概念了、而从头到尾我觉得他在画面上画出他妈妈的样子都是怎么样，
非常开朗
非常开朗非常有自信的样子、对不对，
对，
那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可以那么有自信、其实安东尼布朗曾经在他的一些资料里面提到，访谈资料里面提到说他妈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而他的自信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妈妈其实很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其实、我刚刚提到那本朱家故事、就是在描绘他们家的状况、对，
是啊，
他说、而且那个封面很有趣、妈妈背着爸爸，爸爸背着两个儿子、你记得、对，那到最后呢，妈妈去修车了、当所有的家事爸爸跟小孩可以分担，小孩会自己铺床，然后他们全家人会一起做晚饭、吃完晚饭爸爸会洗碗、而妈妈就可以有空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修车、那就是她妈妈爱做的事、对，
是，我觉得 他的图画哈，我觉得如果光是听念真的也有一点可惜。
是
他图画像他画，我们刚刚听到青燕念说不论他是个电影明星，其实画面上是
玛丽莲梦露
可是还是他妈妈的脸，
是还是那块布。
对、
啊、
然后旁边呢就或是个大老板，
是、
啊、那就
他
画一个董事长、嗯、然后是穿着西装，可是那个表情还有 领带还是那块布料，
还是那块布。 对，
对，然后他永远都是我妈妈。
是，
对，所以母亲并不是一个单一被隔离出来的角色。
是，
母亲对孩子来讲也许是孩子全世界，可是对母亲来讲哈，他自己一个完整的自我、
嗯、
还是在的。
对，
对，
母亲的这个角色不是这个女性他唯一的角色。
对、
嗯、
对啊，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小蓝和小黄、
嗯
啊、就是当母子连得太黏的时候、嗯、通通是绿的，已经母不母子不子了，
都会失去自我、
嗯、是、嗯、对啊，妈妈真不好当、欸、尤其现在小孩他、啊、尤其如果上了学，妈妈也会被比较，不是只有小孩会被比来比去、
嗯、
其实他们也会比哦，谁的妈妈最漂亮，谁的妈妈最怎么样，最会讲话、
嗯、
谁的妈妈最落落大方、
嗯、
其实我觉得妈妈压力也很大、
啊、
在同侪里面、
嗯、
在妈妈同侪里面。可是我们现在也其实看到就是很多母亲不管她是什么样的出身，不管她是不是一个很体面的让孩子觉得哦，到带着可以跟人家炫耀我妈妈这么怎么样，其实所有的母亲尤其那种、我们觉得比较不显眼的、啊、不突出的那种母亲、
嗯、
其实他们还是非常伟大、嗯、而且我觉得应该让孩子知道今天妈妈爱你并不会是因为你特别好或是因为她有什么条件、
嗯嗯、所以其实终归还是妈妈对自己的认知清不清楚，
对，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我有什么样的价值，我有什么样的特质，我跟别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嗯、然后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母亲。
是，
如果她对于这些东西思考够清楚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怕被比较。
是的，
我相信他、也会很 enjoy 很乐于在他、
嗯、
所面他人生中各种不同的角色里面去适当的做一些扮演的工作、
嗯、
而不会在里面迷失、
嗯、
即便你是一个特意独行的妈妈、
嗯、
那又有什么关系
是、啊、对，
对、
嗯、
我看过有一些妈妈穿着真的非常的、前卫，
嗯，
好，但是他对孩子的爱还是一样的、
嗯嗯、
不会因为他十个指甲擦不同颜色的指甲油就会影响他扮演妈妈这个角色，
就不贤惠了。
对，不会因为他把头发染成橘红色、
嗯、
他就不是一个好妈妈、
嗯、
对，所以其实妈妈对孩子来说他其实那个看不见的远比看得见的要重要、
嗯、
就是说他外貌这些看得见的部分
是、
啊，所以看不见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他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生命力、
嗯、
他的特质，他的那个爱，他的关怀、
嗯、
这些东西其实对孩子来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是、啊、所以我们、嗯很多父母他觉得哦，我争取我在这个社会上争取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孩子有一个体面的父母，其实可能要倒过来想，在孩子心目中、
嗯、
那个妈妈是因为他体面才被尊重吗、
嗯、
才被爱吗、
嗯、
应该也不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图画书来提醒我们。
对，但是大人不这么想啊
对啊、
嗯、我曾经去过一些那个所谓的贵族学校去演讲、
嗯嗯、
我曾经去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演讲的时候，一群妈妈们的故事妈妈演讲、
嗯、
我觉得我好惊讶，就是当他们有那个长长的桌子一条一条的、
嗯、
当我开始演讲的时候，每个妈妈都把自己的包包放在桌子上、
嗯、
他们要开始听课 很专注、
嗯、
我放眼瞄过去，你知道我对名牌认识其实不太那么深、
嗯、
但是我放眼望过去几乎都是我认得出来的，
很像专卖店
对，吓得我。然后呢 每个妈妈来跟我讲话的时候身上戴的、
嗯、
耳朵戴的都是那种闪闪发亮的、
嗯、
对，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学校里面也许孩子根本不会去比较这些，
是，
但是家长会，
对，
那这就会产生问题了、
嗯、
就是说你用这样的比较去影响孩子的时候、嗯、孩子会对自己妈妈 的那个形象就开始有一些、偏差的认知、
嗯
哦、对，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英国很有趣的作家，就是
巴
贝克尔、哦、巴贝克尔很喜欢用很搞笑甚至颠覆性的一些创作方式来帮助孩子去用颠覆的不一样的角度去看看、
嗯、是
看看这个角色，或者是看看这个故事、
嗯、
或这个事件、啊
嗯、
譬如说我今天带了一本书非常有趣、黄老师分享过一本、精
彩
过
一生、嗯、
英文叫做 Drop Dead、
嗯、
大概 中文的图画书没有人会用这种书名吧，就是死翘翘这种书名，
对对，
但他会、嗯、好，那他谈妈妈怎么谈呢？他不是像安东尼布朗说我妈妈 my mom 好、嗯、这么中规中矩、啊、他用的书名是 The Trouble with my mom 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麻烦
的
一个很麻烦的家伙
是，
那他用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也许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啊，这个用这个角色来描绘妈妈太夸张了，或者是会有很多困惑，可是我想我们等一下抽丝剥茧来看他怎么描绘哈、
嗯、
他用一个女巫的角色来描绘妈妈、嗯、
那个戴了女巫帽，
对，
帽子上面还有老鼠、
应该这么说啦，
还有蛇，
因为女巫是在英国的文化历史里面是一个是一个常被点出来谈的一个负面的角色、
嗯嗯、
但有一些妈妈真的特意独行 maybe 在孩子眼中看起来有点类似这样的角色，但是不管她的 外在的样貌表现是怎么样，她不损于她成为一个好妈妈的一个条件、
嗯、
好，这个小男孩一开始就说，哎，我妈妈啊最麻烦就是他那顶头那顶帽子他那顶帽子是尖尖的，你知道三角形尖尖的黑色的帽子，上面还绕了一条蛇、
嗯、
还有老鼠挂在上面、
嗯、
看起来就像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帽子、
嗯、
好，刚开始呢其他的小孩呢会用非常奇怪的眼光看着妈妈送我上学、
嗯、
因为一般的爸爸妈妈怎么带孩子上学不是走路就骑脚踏
车，对，
他妈妈呢
骑扫把
他妈妈是骑着扫帚带他去上学，
因为他妈妈是巫婆，
对，然后呢妈妈跟其他的爸爸妈妈总是处不来、
嗯、
因为他们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他议论他，他就把他们全部变成青蛙、嗯很多人一直在问我说，哎，怎么都只看到你妈妈没看到爸爸呢？
嗯，
妈妈说除非爸爸不要再去酒吧、嗯、不然他就得永远待在罐子里。
嗯，其实他爸在牢里，
对， 嗯， 嗯，好，那有一天老师要所有的小朋友回去请妈妈做点心来参加学校的一个活动，他妈妈真的也很认真的做了点心，好，做了一些蛋糕，杯子蛋糕可是那个杯子蛋糕却吓坏所有的大人，
是、
啊、因为那个杯子蛋糕里面会蹦出虫子啊、青蛙啊、嗯、蟑螂等等，但所有的小孩都觉得那个杯子蛋糕酷得不得了、嗯、好酷，好酷，
很像哈利波特做的
是，这个小女孩说他们好想同学，新同学都很想来我们家玩、嗯、所以她就邀请同学来他们家玩，可是她的爸爸妈妈都不准、
嗯、
但是后来这些小孩还是来了，大概偷偷溜来了、
嗯，
溜到他们家，他们很喜欢、小女孩他们家的宠物、
嗯、
他们家的宠物是什么，
一只
龙，
大龙，
鳄鱼啊或者是恐龙都很像、嗯、然后蜘蛛啊，很奇怪的鸟啊，他们还跟他们家的老奶奶碰面，老奶奶是一个更老的更像童话故事里面的女巫、
嗯、
那天妈妈的表现非常好，做了一般的杯子蛋糕，调了一般的饮料、
嗯、
所有的小孩在院子里面疯狂的玩、
嗯、
他们玩得非常快乐，直到后来这些小孩的妈妈出爸爸妈妈出现了，就
把他们拖回家，
对，把他们拖回家，然后就他们就很扫兴这样、嗯、好了，就这样，他们甚至还叫我妈妈离他们远一点、
嗯、
但所有的孩子呢很想来玩、
嗯、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因为爸爸妈妈不准、
嗯、
好，直到有一天学校发生火灾、
嗯、
所有的孩子都快要被烤焦了、
嗯、
他的妈妈来了，这个女巫妈妈来了、嗯、骑着扫帚拖了一堆乌云过来然后呢念了一个小咒语，然后下了大雨、
嗯、
好、
嗯、
火就在其他
就救了火，
其他家长来以前呢火就熄灭了，就救了这群小孩、
嗯、
所以其他的爸爸妈妈就非常感谢他们、
嗯、
从此以后呢就化解了这个误会，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他们家疯狂的玩了。对，
幸亏这个妈妈以德报怨啊，要不然被其他家长那样的羞辱，孩子到他家他那么热心的款待，还被那个爸爸妈妈这样把孩子拖回去哦。
嗯、
我想这个巫婆妈妈当时一定很 sad， 就是很难过吧。
对，
可是他还是在孩子遇到危难的时候、
嗯、
他还是出手相助，
是、
然后、这些人才对他 观点就是改变，
对、
嗯、
孩子们看到的是不是他巫婆的外表，而是他是一个有趣的妈妈，
是
他会带他们做一些疯狂的事，做变好像魔术师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嗯、
可是从大人的眼中来看什么， 你这个妈妈怪模怪样的，
对、啊、
一定会带坏小孩，
你跟我们都不一样，
对 你好可怕、哦、你最好离我们家小孩远一点、嗯、可以怎么让我们小孩这么疯这么野、哦、
嗯，
那这就是孩子跟大人看待的方式不一样，
是
孩子看到的是这个妈妈的特质，
是
这些她外表的样子无损于她当一个妈妈的角色、嗯、
是是、嗯、幸好她没有因为被歧视而quit 当巫婆，
那
要不然就到最后就不能救这个学校来灭火、
啊、对、嗯、所以这个妈妈本身的自我形象概念也非常好，我就是这样一个妈妈，
是
你们要接受我就接受我，
是
不接受我把你们变成青蛙，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说他知道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让这个孩子不会因为觉得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很丢脸，
嗯，
他反而觉得哎，小朋友很喜欢来我们家玩，很喜欢我妈妈、
嗯嗯嗯、
所以这很重要，很多妈妈就是在她的角色里面迷失了自己、
嗯、
以至于看不见她原来本来该有的样子、
嗯、
而成为一个，你知道当一个妈妈失去 她自我，失去了自我，她好像觉得她在跟孩子、跟先生在牺牲，为这个家牺牲奉献的时候，孩子跟先生看不到她的样子，反而她会失去她的吸引力跟魅力，
是
嗯, 嗯，我曾经碰过一个妈妈，她就在跟我抱怨、其实她是后来我听她讲她的故事，因为她后来变成一个 很有活力的一个故事妈妈、
嗯、
就是彩虹妈妈，
嗯，
那我那时候在问她说你为什么想要去当彩虹妈妈，她说因为在家里就被老公被小孩嫌弃啊，我说、
哎、
是怎样嫌弃、
嗯、
她说她每天做饭啊、
嗯、
什么什么，然后打扫啊、
嗯、
老公回家就看她像个黄脸婆，那个小孩回来就是要吃的要干嘛什么，她就觉得说她每天都在为先生小孩做这些事，可是先生小孩都不感激她、
嗯、
后来呢她无意间接触到其他的彩虹妈妈，
是
发现他们活得非常的开心，
是
非常的生活非常精彩，然后呢每个人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嗯嗯，
于是呢他就想说那我要去当彩虹妈妈，
嗯，
他当了彩虹妈妈之后，他跟小朋友说故事，他在学校备受欢迎，
嗯，
然后他在他的儿子、小孩生学校讲故事，那个小孩发现，他就发现小孩看待他的眼光也不一样，
是亮的，
因为对因为所有的同学都非常的爱他妈妈、嗯、好，然后他因为这样整个人改变了、
嗯、
变得容光焕发、
嗯、
神采飞扬、
嗯、
我后来把他的遭遇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非常棒的，
叫做
我家的故事妈妈，
是我家的故事妈妈、嗯、那我用一个韵文的方式来写他、
嗯
哈
嗯、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用打拍子的方式哈去念他哈、
嗯、
好，他是我妈妈，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洗衣拖地还把窗户擦了又擦，他整天邋里邋遢，连粉都懒得擦，爸爸叫他黄脸婆，我叫他老妈，弟弟说他比较像老马，只要发现我和弟弟捣蛋或吵架，他的脾气就像火山爆发，我们都不敢招惹他，可是他最近变得好奇怪，常常不在家，他说自己需要上些课，让脑袋有新的想法，有天早上他把我吓得说不出话，他竟然穿着美美的衣服，擦了粉还烫了头发，大摇大摆走进我们的教室，眼睛对我眨呀眨，他一开口说故事，同学们都笑哈哈，我听得头皮发麻，心里好惊讶，他真的是我妈妈？下课后，同学都围着他，七嘴八舌问东问西，妈妈也都耐心回答。放学回到家，妈妈正在烤蛋挞，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改变这么大？他笑着说，从今天开始，请叫我故事妈妈。从那天起，妈妈每天上课、开会、说故事和讲电话，变成超级忙碌的故事妈妈。每天晚上，她都要我和弟弟坐在沙发，听她练习说故事。妈妈讲的一点都不差。她是我妈妈，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可是他变得容光焕发，不再邋里邋遢。他常常带给我们欢笑和惊讶，我和弟弟再也不怕他。最重要的是，他更爱我们的家。嗯，
哇，这个听原作者 朗读，这机会可真是不多啊。
没有，
现在大家多幸运，在广播节目里面就把它全部给听完了，好棒，对不对？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你刚刚听我念文，大家听我念文字哈，其实这本书的图像很有趣。刚开始描绘的那个妈妈就是我们一般认知就是邋里邋遢的，然后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蓬头垢面，然后没有什么生气的哈，像一只八爪章鱼一样的。然后甚至还会惹儿女的气，
是。
然后在先生眼中是黄脸婆，在小孩眼中是老马，
好悲惨哦。
是，甚至发起脾气来是个火山哈。
这个绘图者也是你的得意搭档门生，
是，他
就是宜香，他后来也当妈妈，
他现在当妈妈了，所以他很有感触，他现在是个说故事的妈妈，
是。
可是那个关键点在于，这个妈妈去当了说故事志工之后，故事妈妈之后。他开始改头换面，
是容光焕发，
对，然后受到小朋友的爱戴，而这个妈妈的自信也整个出来了，所以整个色调从前面的灰黑色变得后面的非常绚丽的彩色，他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变得多彩多姿，但是同时也影响了家里面，家里的小孩更爱他，他也更爱这个家庭，那为什么更爱呢？按照这本书的主角那个妈妈跟我说，因为她在家里的时间少了，所以大家非常的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是，
她有很多时间是要花在学校的，
是，
yeah.
对，她是我妈妈，而且是一个有自信的妈妈，
是啊，
其实是孩子很需要的，她并不想要一个让你老是觉得有亏欠的妈妈，
是，她的自信其实来自哪里？来自于他把他对于家人的这份小爱放大了，
对，
放到学校去，
对，
他在家里照顾两个儿子，
对，
可是他去那边讲故事，有好几百个孩子听他讲故事，
而且你想想看，他借着讲故事，借着跟孩子相处，他帮助了他孩子的同侪，
是，
其实也是在帮助孩子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妈妈们呢，虽然他们真的是志工哦，可是他们的对学校的这些贡献哦。真的也是为孩子，
对，所以当一个妈妈把她的家的概念放大的时候，她的影响力出现了，
是，
她的影响力出现让她变成是一个更有自信的人，
所
以妈妈的爱未必是一个只放在家里的爱，
是，
她可以放在很多地方，
是，
去让更多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到这份爱，
对，对，
就像 我很喜欢张曙琼老师写的一个故事叫伦敦来的小麻雀，他在讲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士叫艾伟德的故事，艾伟德一辈子没有结婚，可是他有好几百个孩子，
是，
那好几百个孩子是他从战争的那种动乱当中慢慢慢慢一路带出来的，甚至他后来到台湾建立一所育幼院，帮助了更多更多的孩子，
是，
那他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母亲，
是，所以淑琼把她的故事写出来也真的让我们想到说，其实母亲不一定只是生孩子的人，因为当她发挥了一个母亲爱的角色，
是，
其实就是一个好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对，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艾伟德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要请淑琼老师自己来念这个故事，
耶、
伦敦的小麻雀，艾伟德的故事，作者张淑琼，绘者蔡兆伦。艾伟德坐在伦敦家中，火炉暖暖地送出热气。离家到遥远的中国16年了，他终于又回到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艾伟德真的累了，这个离开多年的家很舒服，却也有点陌生。比起这个干净温暖的家，艾伟德更怀念中国。那里远不如英国舒服，艾伟德却深深被吸引。他想念那里的朋友，特别是他所收留的孩子们，美安、路德、莲花、小小、九毛钱，他们都好吗？艾伟德离开时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希望孩子们都平安。英国家乡的人知道他从遥远的中国回来， 都忍不住惊讶地望着眼前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子。没错，艾维德的确没有高大的身量，不过他知道这是个奇妙的安排。上帝不但让他爱上中国，还让他长得不高，有黑色的头发，就像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上帝也给艾维德一双灵敏的耳朵，连公认最难学的中文，他也学得比别人快。刚到中国的时候，没有很高学历的艾维德，靠着上帝给他的好听力和勇气，在巴福客栈里不住向住店的客人说圣经故事，练习中文，让他的中文学得又快又好。说到山西阳城的巴福客栈，那是他在中国服侍的第一个地方。那本来世间人人害怕的鬼屋，后来被改建成传福音的客栈。艾维德每天都得里里外外打扫，他却不以为苦。艾维德曾经在英国的有钱人家里帮佣，他不知道自己会打扫的恩赐可以被上帝使用。他到巴福客栈开始要服侍那些驴子商队的时候，才明白上帝早就为他做好了行前训练。比起以前侍奉那些每天无所事事的大小姐，他更愿意款待这些辛苦的旅人，向他们讲述圣经的故事。这家外国人开的客栈经过客人口耳相传，果真吸引很多人来。大家很好奇艾维德竟然会说这么流利的中文，还有他口里的上帝好像非常有能力。来听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听故事的人注意到艾维德竟然有双大脚丫，这可不得了。当时的中国妇女还绑着小脚，艾维德的大脚丫显得格外显目。奇妙的是，艾维德竟然被县长指派做解放小脚宣导员。艾维德为这个宝贵的机会大大的感谢上帝，他没想到连自己的大脚丫也可以被上帝使用，让他可以一边当宣导员，一边向各地的人们传福音。当解放小脚宣导员的艾维德因此有机会到许多地方向许多人说话。那时他写了封信回家，告诉远在英国的爸爸妈妈，我现在就像个中国女人，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的食物，说他们的语言，连口音和想事情的方法也和他们一样。我跟他们一样贫穷，我的生命已经和他们紧紧连在一起了。1930年代的中国非常贫穷，很多家庭都不得不把孩子卖掉。艾维德听到父母要卖孩子，简直不敢相信。有一次，他用身上仅有的9毛钱买下一个女孩，他就叫这个小女孩9毛钱。后来，艾维德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有些是被卖掉的，有些是孤儿，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个孩子呢。当战争越来越靠近，艾维德拜托别人将这些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他自己还是留在阳城。没想到100个孩子刚送走，又有许多孩子出现，没多久又满了100个。 这么多孩子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那时候物资很缺乏，艾维德没有办法让孩子们吃饱。不过他有个法宝，每次孩子们闹成一团，艾维德就要他们坐下，用圣经故事把他们的耳朵和心灵喂得饱饱的。1940年春天，日本军队发出通缉令要抓艾维德，他只好带着孩子们一起逃亡。100个小萝卜头，最大的16岁，最小的不到4岁，翻山越岭要到西安去。这趟漫长行程对艾维德是很大的考验，他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这些孩子好小，艾维德也觉得自己很渺小，他不像摩西那么伟大。这个小孩组成的队伍走在狭窄的山路上，鞋子都磨破了。每次走累了，艾维德就会让大家坐下来休息，听故事。好不容易走了12天，来到黄河边，河面上却见不到半条船，也看不到任何人可以求助。他们在河边苦苦等候。到了第4天，每个孩子都累了，连一向很有信心的艾维德也几乎要绝望了。他望着宽阔的河面，忍不住哭了出来。突然，几个比较大的孩子跑到河边跪下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曾经分开红海，让摩西和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现在你一定也可以让我们过河，对不对？请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们的举动让艾维德吓了一大跳，不过艾维德知道是他所说过的那些圣经故事帮助了他们，让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祷告。他们祷告完不久，有个士兵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帮助他们。黄河的水没有像红海那样分开，但是上帝派船来接艾维德和孩子们渡河。艾维德终于把这100个孩子安全地带到西安后，一路上的压力和辛苦让他大病一场，这场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接下来的几年间，虚弱的艾维德在中国到处游走，他总是乐意敞开大门帮助人，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只为了把钱留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整个大环境却越来越坏，使他不得不离开。1949年，在离家16年后，艾维德回到英国，来自4面8方的人邀请他去分享中国的事。英国广播公司也注意到这位小妇人，他们播出艾维德的故事，连电影公司也拍了部关于他的电影。忽然间，他成为一个名人。但是，艾维德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讨厌记者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只想回中国，可是他回不去了，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不欢迎外国人。1957年，非常想念中国的艾维德再度离开英国。这次他来到了台湾，他选择到这个很靠近中国的地方，这样他才能很靠近在中国的朋友们。艾维德常常站在海边望着远远的对岸， 想念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在台湾，他开办了艾伟德儿童之家，继续收养照顾许多孤儿。台湾成为他第三个家乡。出生于英国伦敦的艾伟德，在上帝的呼召下，30岁那年离开家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他的前半生是英国人，后半生却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这位人称伦敦的小麻雀的娇小妇人，将她的生命全部给了中国人。
黄老师很感人哈，这个故事
是，
尤其是我觉得淑琼老师讲故事的那个痛，那个调性，其实让这个艾伟德的故事让我们听更有一个温度在。
是，对，尤其把艾伟德那种很温暖、然后他个子虽然很小，他虽然真的外表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可是他借着他这个 mothering 这些这么多的孩子、然后让他们在人生的路上，他们有一条生，不只是活下来，而且他们是一条很经历爱的故事。
是，
我觉得好感人。
对、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官渡的基督书院去那里看看艾伟德的目的就在那里、去评调他一下。那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当一个、当一个妈妈把她的爱只局限在家里的时候，而她把自己迷失了、那她可能就是一个在先生跟小孩眼中看起来就是一个黄脸婆的角色，
或是不快乐的妈妈。
不快乐的妈妈，她自己也不会快乐、但是我相信当一个妈妈把她的格局，她的框框放大了以后，她的影响力变大了。
是，
我相信她知道自己的价值，她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价值的时候，我相信她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是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这个五月家庭月、我们当然一方面、觉得五月呢，它里面有一个重要节日叫母亲节，所以很多地方、都把它当作家庭月，也借着、庆祝母亲节来提醒所有的人，家庭其实非常重要。那母亲呢，这个角色更是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从今天分享的书，像我妈妈、我的妈妈真麻烦，我家的故事妈妈，我们都看到其实当妈妈要从学习做自己开始，并不是一个模范母亲，她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消失不见，然后、或者是甚至很扭曲的改变自己来、适应别人对他的期待。其实做母亲，做一个好母亲，他必须要有一些自信，那他必须要自己是一个快乐的母亲。那当我们把自己完全消失不见了，忘了自己是谁的时候，我想很难活出自信跟快乐来。那当然我们提到的母亲，她要好好的当自己，并不是一种自私的好像、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想陪伴我家人，因为我要当自己。我想不是那个极端、而是、一个平衡的、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也不在乎因为我不是很完美别人会嫌弃我、我想一个好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因为完美的母亲也是不存在的、那我们在今天的故事里面，除了我们生活上的比较熟悉的这种母亲以外，我们也提到伦敦的小麻雀、这种母亲呢，她就是她用她自己的一生、她来照顾非常多的小孩，然后这些小孩跟她都不是血缘关系，可是因着她的爱，让这些孤儿、让这些孩子可以得到母爱，然后、因着有这样的母爱，这些孩子可以顺利的成长。那这样的母亲，她真的是做了自己，然后她也让孩子看到，其实妈妈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的不是只有凭本能，他真的是需要、有很多的、省思，很多的思考。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